感谢主耶稣保守我们平安过来一个安息啊！今天是神所赐福的安息圣日，愿主耶稣的平安恩惠啊，与福气都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下午是继续这个婚姻周的聚会幸福婚姻周其实是要从婚前就开始的所以我们昨天晚上讲了婚前的保守上篇那今天我们讲下篇，就是我们讲义的第六页讲义第六页婚前的保守在这个罗马书八章六节告诉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所以往往我们为了肉体的事情，结果害了我们的一生那么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先来讲一个网络的故事让大家眼睛睁张大一点有一位这个年轻的姊妹这个女孩子她长得也是平常不是说很好看，但是她心中就是喜欢非常帅的男孩子而且他自己也很少交朋友，所以他很想能够交到一个非常帅气的男孩子有一天他在网路上，他就交到一位 男孩子，这个男孩子真的不但口才好，而且长得很帅。有一天他就约这个女孩子到旅社去了那他就真的就赴会了。赴会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很奇怪只有一杯鸡尾酒这样喝下去竟然不省人事了那么这个女孩子醒过来的时候，竟然自己是倒在那个浴室的浴缸里面，而且看到浴缸的水都是红色的，然后在上面的地方有一个纸条，你赶快打电，这手机在这里，你赶快打电话求救吧。结果这个女孩子就赶快打电话求救了，但是没有办法救自己的性命。为什么呢？因为他昏迷了以后，那个男孩子竟然为了赚钱，赚几十万块钱，就把他的肾脏右边的左边的都割掉了，所以他活不了了这个女孩子就这样死掉了所以我们说这个网路交友以为是多么好多么好，其实很多的危险，很多的这个危机就在那里面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好，那么这个是给大家眼睛张大一点，然后再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继续下来第三段，婚前的保守，性开放的恶果好，第一点这里告诉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我能够交好几个异性朋友，好几个异性朋友喜欢我，我很荣耀，就因为这样就随便的交往，随便的约会，随便的玩乐但是人都是软弱的，尤其是男孩子很容易在这当中就性冲动，就铸成大错让这个女孩子失去贞操，就遗憾终身了所以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越来越正看重圣经的道理，免得我们随流失去今天为什么这个道理要越来越看重？因为这个世界的潮流是越来冲击的越强劲，所以如果你没有对道理持守住，很容易就被世界的潮流把你冲走了， 所以这个是非常吓人的问题。再来第二，往往虽然有时候只有一夜情而已，但是婚前的性关系制造了很多很多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女孩子要找这个男孩子，这个男孩子说我不要这么早结婚啊，你怀孕了那你去打胎好了，你去打胎好了，好像那是别人的事一样啊。所以堕胎的人越来越多啊，所以甚至有当然这个报告不晓得是不是真实的，堕胎的人数比生下来的婴孩更多哦，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实。而且如果你是舍不得把自己的骨肉杀死的话，那么你就要把它生下来。那有的人没有办法啊，为了面子，我这么年轻，我都还没结婚，我如果我要保住我肚子这个孩子，不得已他要避到乡下去住然后在乡下把孩子生下来，没有人知道，再回到都市来。好，有的人是这个样子呢，所以好可怜啊。如果发生爱情，发生性关系，那就要做未婚妈妈，自己都没有准备，那就要做妈妈，哪有办法嘛？然后生下来的孩子又是私生子，父亲不晓得是谁，户口不承认，那有的这个女孩子她也很软弱，我生了这个孩子，我不会养，我又没有办法养，我又没有经济能力，那我怎么办？很多就把自己的生下来的婴孩乱丢，到处都是弃婴，孤儿院的门口、医院的门口这个甚至这个楼梯口甚至垃圾堆旁边公园里面什么蚕这个田地的旁边乱丢，把这个弃婴就这样的丢掉了。那么这个孩子一长大在孤儿院都是在哪里？我的爸爸妈妈如果不爱我就不要生下我，生下我为什么把我丢掉了人家有爸爸妈妈我没有，所以就怨恨这个社会所以世界上社会上很多的这个人家说丧心病狂，就是说做出一种违背良心、违背人性的这个破坏事件，或是给人很多的灾难。那个人的心态是因为我小时候得不到爸爸妈妈的爱，我爸爸妈妈竟然把我生下来，让我成为一个大家都指指点点的人，所以他心态不一样，然后就做了一些不该做、违背人性的事情，害了这个社会所以我们你想想，性开放的结果竟然是这个样子当然，如果这个他的爸爸妈妈还是想要这个孩子，他们就会结婚。还没有结婚就已经有小孩，然后要等这个孩子长大所以肚子还很大的时候就奉子成婚了奉子成婚了这个事情实在是不得已的，因为我没有办法，因为已经有孩子了这样子但是问题来了你如果去打胎是犯了第六条诫命杀人罪然后常常去打胎的那个女孩子今天还年轻，或许身体还撑得住，如果她 到年纪大的时候他才知道，哇，年轻的时候打胎伤害身体是多么的严重，所以很多妇人病在年纪大的时候就出现了，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去打胎嘛，有的打了好几个呢，太不像话了。所以这个社会为什么神要毁灭这个世界，因为人类在这方面做得太过分了，是这样。好，那么很多这个男人啊实在是没良心啊，哦，你他还没有得到你的身体的时候，或用尽方法来缠灭你，当得到你的身体以后他就把你放弃了，我要换个新的女孩子，你这个已经不值钱了，你因为你是不值得尊重的，哎，还没结婚你就敢和我发生关系啊，所以你算什么，我把你丢掉了，我再找一个是更漂亮更美的。所以很多男孩子那个心思是为了放纵自己情欲而已啊，并不是真正的爱你啊，所以这个要知道啊。那么性开放的结果啊，这个不守规矩的丈夫啊，他就会啊在外面拈花惹草啊，金屋藏娇啊。那么不守本分的太太啊，他们就红杏出墙，乱交男女。所以这个家庭关系在这个社会上就越来越复杂，人伦道德都丧失了啊，就家庭就制造了许多家庭的破裂啊，啊，这个很多人这个身心受到很大的伤害啊，甚至有人为了放纵情欲竟然把自己的太太和别人换妻俱乐部啊，和人家换太太来过性生活啊，这个什么事都有啊，人呐、啊、比这个畜生更不值得啊，一点啊人性的尊严都没有哦。好啊，再来我们讲第四段哈，绝不可有婚前性行为啊。第一点啊，人往往是一见钟情啊，哎呀，我好，我一看到就喜欢你，我爱你，我要得到你，又说我要和你谈爱，谈情说爱啊啊！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有的人的想法很简单啊，只要我喜欢你，我就可以献给你啊啊！所以有的女孩子很笨啊，什么笨法？哎，我喜欢这个男孩子，明明知道说这个男孩子已经有女朋友了，你还把身体献给他干什么呢？所以很笨啊，这个人哦，有时候啊好像很聪明啊，但是有时候做得很不理智啊，所以才有一夜的爱情啊。啊，再来第二，这里说现在的青年啊，都以为我能够有更多的女孩子喜欢我，和我发生关系，我就很荣耀。外邦的男孩子有的是这样啊，我能够多交几个，多和他发生性行为，那、哦、我就可以在我的朋友面前夸耀我多厉害啊。那所以有的女孩子真的不聪明啊，啊，都被随随便便的玩弄了。啊，但是我们守身如玉的我们基督徒啊，我们真信徒啊，我们虽然有时候会被人家笑啊，你几岁了还没有女朋友啊？啊，你已经几岁了还没有和人家发生过关系哟、哦？在笑你啊！我们要守道理，反而被人家讥笑了，哈哈。这个没有关系哈、啊，所以我就认为说，我们一个基督徒哈、啊，在这个世界上，人家要怎么笑就让他笑，我们不要怕人家笑，问题是要怕主耶稣生气了，那才不好了啊啊！所以彼得前书四章说， 我们作生受苦是能够和罪断绝掉的、啊、所以没有关系、啊、有人笑我们、啊、我们心中更高兴、啊、我们是为主受苦、啊、因为我们守道理、啊、听主的话、啊啊、第三点这里告诉我们、啊啊、有很多女孩子以为我要得到一个男孩子的爱，大概我和他发生性行为，这样子他就会更爱我。错了，你和他发生性关系以后，他就藐视你了。你没有得到他，你反而失去他，他去爱别人去了。这个样子，这个是从统计方面可以知道的事实啊。再来第四点啊，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就和异性去约会，在这个很安静没人偏僻的地方，不要这样。你一定，如果我们啊，就是族内的交往也是一样，一定要在啊旁边有很多人的地方最好，才不会出问题、啊、因为单独约会往往都会出事、啊、还有我们，尤其是女孩子，你要知道拒绝对方、啊、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我们是结婚以后才可以这样，所以我不愿意。如果你爱我，你就听我的话，不可以就是不可以、哦、你要坚决 啊，然后相信爱你的人会更加爱你，因为你是一个理智清楚守贞操的女孩子，这样、啊、当然这个时代医学很发达、啊啊、所以有人说、啊、这个发生关系有什么关系啊？哎，你要是处这个处女膜破掉了有什么关系啊？哎，我去找医生补一补就好了嘛。哎，这个现在医学发达、但是天上的神，你能够隐瞒吗？你能够骗对方，或是以后的这个新郎被你骗了，但是天上的神被你骗了吗？所以不要太随便了哈、啊，不要以为什么都可以解决，没有。守道理才是啊，还是能够让我们啊，能够非常安心的面对婚姻哈、啊。那么婚前怀孕，有人以为哈 啊打胎就好，但是打胎是杀死自己的孩子啊，又是犯了第六戒啊，而且有这个医学统计啊，15岁以前发生性经验的人，很容易患子宫癌。那么年轻的时候打胎，不但会伤身，甚至会害命啊！那么以后就是一个常常有妇女病来缠绕你一生的人的人，那你实在太可怜了啊！所以婚前一定要保守，不要有性行为啊！性行为往往是让我们一生永远没有办法忘怀的，不可抹灭的一个事实啊！性不等于爱，性不等于爱啊！很多人性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欲，放纵自己的情欲，并不是为了爱才来发生性行为。那你到底得到什么东西呢？所以不能够肯定有性行为就有婚姻，不可能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有性行为，所以变成没有办法和你结婚。好，再来第八点啊，这里说几乎啊每一个男人都希望结婚的那个洞房夜，他的新娘子是完美无缺的，他以前是守身如玉的、啊、所以一个聪明的女孩子，她一定在结婚以前是非常小心 不随随便便他男生出去，或是啊这个随便就付出了自己的身体，是这样子啊。而且很多女孩子啊，她们发生了性行为以后啊，她们心中充满的恐惧和不安啊，因为女孩子都有一种罪恶感。哎呀，我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圣洁 的人了，会有这种感觉啊，因为你已经和男生发生性行为了，所以你这个女孩子自己会常常心中是自责，把自己啊看清将来一级啊，你不是一个圣洁的女孩子了啊。好，那有的因为和人发生了关系又怀孕了啊，结果又不能解决问题，甚至跑去自杀的女孩子也不少啊。好，那男孩子往往都是因为和你发生关系，你怀孕了他就离开你了啊，这个是世界上的事情啊，就有这么多的事情啊。在还没有发生婚前性行为的时候啊，你是一个男生所宠爱的人，但是当你和他发生关系以后，你变成一个要和别的女孩子争宠的人。什么意思？以前他只有爱你一个啊，但是到你的身体以后他又爱别人啊，所以你要得到这个男孩子的爱，到底是不是要和另外的女孩子在比赛啊？实在是太不聪明了哈。啊，所以如果当初拒绝啊，那事情很好办啊。真正爱你的，真正有道理的，他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啊，他以后就会小心，而且他会很珍惜这个爱情，然后一直到结婚为止啊，那才是真心的相爱啊。好，我们再看第十点，有婚前的性行为，他的后果实在是让人非常担忧了啊。怎么说呢哈？啊，我讲一个实在的故事啊。啊，有一个女孩子，她的家庭是小康，她也不喝酒，也不吸烟，也不吸毒。大学时代啊，她去交到一个男朋友，男同学，交往了两年。就在这个女孩子19岁的时候，她发生了一次和男朋友的性关系，她就和这个男朋友分手了，只有一次哦。经过4年了，她又认识了现在的未婚夫。她是很奇怪呢，怎么最近发现自己的身体怪怪的，很疲倦，有时候会发烧，半夜的时候常常会出冷汗、盗汗，全身有时候湿透才醒过来。结果去量量体重，体重怎么搞得越来越下降？后来又发现，我呼吸怎么有点困难，不好呼吸，然后就去做了这个艾滋病毒的检验。检验的结果，他心里想，我也没有和我的这个后来的这个男朋友发生过关系，我只有19岁的时候一次性关系而已。所以他以为啊，他检验的结果一定是阴性反应，谁知道竟然是阳性的。我是一个好女孩，就那么一次，竟然以前那个男朋友是艾滋病患者了，我不知道，所以就和他发生关系，他又不爱我，没有告诉我他是一个艾滋病者，所以那时候感染了，经过4-5年再发作。 吓死人。所以1991年7月30号对他来说是永难忘怀的一天，因为医生宣布他得了艾滋病。后来他就发现，哦，原来以前那一个男朋友青少年时代啊，曾经做境外的注射毒品，所以和他交往只有3年，但是只有一次发生性关系，竟然自己就染上了艾滋病。但是那个男朋友太糟糕，没有告诉他，所以他随随便便就发生和他发生关系。因此这个男朋友在1992年3月就死了，因为他艾滋病啊，这是一个血淋淋的见证啊。所以不安全的婚前的性行为会让自己冒很大很大的危险，所以这个女孩子终生没有办法再结婚了，她永远没有自己的孩子了啊，也没有孙子，当然了啊，那也没有办法渐渐变老，也没有办法渐渐的长出白头发了啊。这一切一切都是因为她19岁的时候那一次似乎和人家发生性关系，所以女孩子绝对要保守好，男孩子也一样，不能够有婚前性行为。那美国有一名这个外科医生就说了，当你和一个人发生性关系的时候，你也和对方过去10年当中所有过的性伴侣，以及他的性伴侣所有过的性伴侣都有了性关系。意思就是说啊，你如果交外邦的男孩子啊，你要交外邦男孩子，这个外邦男孩子已经和两个女朋友发生关系了，那你现在又和他发生关系，你等于和3个人发生关系了。所以啊，这个性关系啊，实在是让人啊非常的啊感觉恐惧不安，就是这样啊。所以绝对不要随便有婚前性行为啊。那么啊，这还有一个好的非洲的乌干达啊，在1990年，全国境内啊，差不多有30%都是AIDS 艾滋病的患者。那么这一个乌干达政府当局就把这一篇这个实在的例子的这个文章的安全的观念来教导每一个学校，所以短短的数年间这个乌干达的学校这些年轻人，他们这个艾滋病的这个的人就降到从30%降到6%啊，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教育例子，告诉这个年轻人，你要保守自己，不要随便有性关系啊，这样子。好，接下来我来讲这个婚前性关系它的后果到底怎么样。第10点，第一个，怀孕但是又不结婚，其实还是问题重重。怎么这样讲呢？如果因为你发生性关系怀孕当然女孩子现在所求的就是我们能够两个能够赶快结婚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发生关系，这个女孩子方面受的伤害和损失是最大的为什么呢？如果这个孩子你不要，那么你就真的要去打胎了那么如果你说这个孩子要，你就要做未婚妈妈 啊，你的孩子就要成为私生子啊，说这个成为社会上很大的一个负担啊。第二种状况，已经怀孕了，然后又结婚了啊，但是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是奉儿女之命才办婚礼的啊，你也没有准备，我也没有准备，或许你还年轻，我也还年轻，那我们就要走进礼堂，都没有准备好。那孩子生出来以后，不晓得怎么样，都不会，啊，然后自己又生活能力不够，没有很好的这个工作可以赚钱养活这个家，那你怎么过日子啊？你就适应不良了，哦，所以这个毛病也出来了。那第三种情况，虽然有性行为啊，但是又没有办法结婚啊。不过女方一定会觉得非常的自卑，因为我是一个不太干净的女孩子啊，所以有时候这个女孩子会自甘堕落啊，对自己产生自卑感啊，然后啊，好像比不上，看到别人就好像我比不上人家，因为我没有好好守住自己的身体啊，这是第三种状况。那第四种状况就是说，若发生性行为但是没有怀孕，哦，又能够相爱又能够结婚，好像很好。所以很多男女朋友，尤其没有信主的，他们就是这样啊，以为说这样我们大概没问题的啊，但是也以后问题也会来。怎么讲呢？当你们结婚经过五年七年以后，十年了，哦，那有一天你们两个吵架了啊，这个吵架以后会翻旧账，把过去的事情拿出来啊，你没有和人家发生关系吗？难道没有啊？一定有。为什么？因为我们两个还没结婚的时候，你不是和人发生关系吗？所以你这种女人，嘿，都敢随便和人家发生关系，还没结婚就要发生关系，你难道不会和别哪一个男人发生关系吗？哦，吵起来了。这个本来好好的一对夫妇，哦，就好像很满意，但是因为你以前有做过那个事情，所以翻旧账的时候、吵架的时候就把你加上罪名了。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很难说了，是不是？哦，吵架就一直吵下去了。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大段，婚前男女问题的处理。啊，我们真理书教会啊，一向都是按照道理做事，所以常常啊，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某一个教会，然后那里的长职负责人就会在开会的时候提出来，遇到这个情况要怎么样解决，要怎么样办，这样。好，那我们看第五十次圣职人会，1990年8月12号开啊，在总会开的啊。好。第一，婚前性行为问题怎么处理呢？小一，没有订婚以前，你们就发生性行为的时候，啊，第一种情况，当事者男女都是信徒，啊，这个时候要指导他们了，啊，你们要结婚了，你们竟然发生性行为了，那你们就要快一点结婚，当然不能够在会堂，但是要快一点结婚，而且教会的圣工你们暂时都不要做，因为你们已经犯规了。这样啊，好，那么如果有一方，我才不嫁给他呢，好，我说我才不娶他呢，哦，那怎么办呢？啊，这个时候我们教会的长职负责人就要出面了，劝勉家长，不可以的。我们信主的，你知道，我们要守道理呀，啊，不可以犯奸淫，那只能一夫一妻呀，啊。当然，他们两个发生关系，你要给他们两个结婚呢，啊，你怎么可以阻挡他们不结婚呢？好，这个时候， 我们长子父神就要出面劝导了，是这样啊。那如果有一方面坚持不愿嫁娶的时候啊，当然就不可以把他当作是被遗弃来处理。什么叫做被遗弃？被遗弃就是你们已经有婚约了，而且有结婚了，或是有订婚了，那才叫做一方面不要被遗弃。如果你们两个都没有婚约，那是婚前性行为啊，所以不能用被遗弃来处理啊。那既然这样，要怎么办？以后变成哦，你我们教会都不可以为此哪一方面来介绍对象，变成这样，哇，那问题可大了，这问题可大了。所以这个不要有婚前性行为啊，免得祸患无穷哈。好，再来啊，第二啊，括号第二，当事者有意完婚，但是家长反对啊，两个人就是想结婚，但是这个家长说不行啦，哦，怎么看呢？看他们这个家这种家庭的人结婚，怎么可以？这不哦，有的是这样子哈，反对哈。那么请教会职务人员去劝导了哈。让能够快结婚就好了啊！指导当事人应坚持完婚的立场啊！那么法定年龄啊，现在好像都18岁以上啊，18岁，现在好像几月几号开始啊？18岁以上啊，就是法定年龄可以自己自主的结婚啊，是这样子哈！这是第二个啊，好，再来第三个啊，括号第三个，当事者有一方是还没有信的，一方面是信徒，啊，那么我们还是一样，你们的发生关系了嘛？你们快叫结婚了嘛？法定在法定年龄以后啊，你们就快结婚了啊，不要再拖了啊，这有的是太早发生关系了啊，但是我们还是尽量啊，能够鼓励他们结婚啊，快结婚就好了啊，省得以后有很多后遗症啊。那么教会的职务人员啊，应该给这个教会的青年来做一些婚前的辅导啊。当然，一方面是要告诉你犯了婚前性行为的罪，因为希伯来书13:4。神必要审判，所以是有罪的。婚前性行为，虽然你们两个以前都没发生过，但是你们两个已经发生性行为了，你们没有婚约，所以你们两个是有罪的，你们就要悔改啊！悔改以后再结婚吧，啊，这样子啊，当然不可在会堂里面啊。好，那么我们再看一段圣经，《生命记》22:244的旧约啊，244旧约啊。好，我们看这个《生命记》22:25读到29啊，我们一起读哈。好，25一起读。若有男子在田野遇见已经洗配人的女子，强与她行淫，只要将那男子致死，但不可办女子，他本没有该死的罪，这事就列夫人起来攻击邻舍，将他杀了一样。因为男子是在田野遇见他那已经洗配人的女子，女子喊叫，没有人去救他啊。28，若有女子遇见没有洗配人的处女，抓住她与她行淫，被人看见，这男子就要拿50舍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因他玷污了这女子，就要娶她为妻，终身不可休她，终身不可休她啊！所以这就是说，如果已经发生了，就尽量的赶快解决，赶快结婚吧，哈。那么这边很重要的是教导什么事情呢？就是不可抗力的时候，啊，比如说啊，女孩子被人家迷倒了， 阿弥陀了，他还什么都不知道，结果被人家强暴了。那他没有办法抵抗啊，有的时候是人家要强暴的时候，他一直喊叫，没有半个人救他。啊，事实已经发生了，那怎么办？当然，你自己也有责任。你为什么跑到这个没有办法有人救你的地方去遇到男人呢？你当然不对啊，是不是？哦，当然这个另外一回事啊。那么现在最重要就是告诉我，遇到不可抗力的情况的时候，你不是出于自己的意识愿意和他发生性行为，这种情况当然是没有罪的啦，因为你胜不过他，所以就发生了。那么这种女孩子的话是可以再嫁娶，而且也可以嫁娶主内的，而且不算有罪，所以你不可以用异样的眼光来看这些女孩子啊。听懂我的意思了哈？因为她是不得已的，很可怜，被人家欺负了，啊，所以她是值得原谅的。啊，如果你有爱心，你或许会娶她做太太，因为她很可怜啊，她不得已出这个事情。好，那因为有这种事情，所以这个第二这里就写了哈，啊，订婚后发生性行为，他已经订婚了，结果有另外的男人把他的未婚妻啊，或许强暴了，或许用方法把他啊把他迷昏了，怎么样的发生性行为了哈，这个时候怎么办？啊，当事者如果是信徒的话，啊，那当然，啊，这个出事的人，啊，出事的人是什么情况？是自愿的吗？如果是自愿的，当然以后都不可以在会堂结婚了，那再来就是说，姐妹啊，在订婚以后受别人的侮辱，是出于不可抗力的情况啊。不得已的了，不是自己愿意了，是别人太不像话了。好，那么这个情况应劝他的未婚夫和他和好，因为他是被欺负的，他是不愿意的，他是不可抗力的。啊，当然，如果这个丈夫啊，我才不要和这种未婚妻结婚呢，他已经被人家玷辱过了。啊，所以有的男孩子是这样。不愿意哦，啊，说未婚夫若不愿完婚，啊，就可以把这个女孩子视同被遗弃了，因为他们本来有婚约嘛，啊，所以他是不得已遇到这个事情，那么男方不能够接纳他，那他就算被遗弃，这种被遗弃的是可以再嫁的。被遗弃的是可以再嫁，就是说他不是不和未婚夫结婚啊，是未婚夫因为他遇到这种凄惨的事情，结果不愿意和他结婚，不能同情他，不能爱他，所以他可以再嫁给别人。好，再来解除婚约的问题啊。我们马拉基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结婚是在神的面前神圣的一个盟约。表示神承认他们的结婚，所以承认神的配合，那么我们当事人都应当尊重。为什么？因为在订婚的时候已经把订婚戒指挂在无名指上了，表示说已经成事了。所以如果有一边不愿意啊，当然这个不愿意有时候这个问题是很多的哦，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啊，这个特别怎么讲哈，但是我们要知道啊，如果能够不退婚最好啊，因为已经订婚了嘛，所以你们结婚最好了啊，但是有人是要退婚的啊，那么如果被退婚的时候被解除婚约的这个当事人 他可以再结婚了啊，但是也是看谁对了啊，对的一方还可以再结婚，而且可以在会堂里面来举行婚礼啊。好，再来啊，第三种状况，括号三，同性恋的信徒当如何处理啊？如果同性恋已经有性行为了，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同性恋有性行为？你们两个是男的和男的，或是女的和女的，结果你们两个的那个行为就好像一个是丈夫，一个是太太一样，这个就是有性行为啊。那如果有性行为，根据罗马书第一章26-27节，啊，利未记18章22节，20章13节，哦，应该要除名的嘞。哦，应该要出名，好，所以因为你们有同性恋的性行为，啊，那么有的是出于无知，什么叫出于无知？啊，比如说很多这个国中生啊，啊，他们去参加这个学生联谊会，啊，这个地方太小了，所以啊，这个老师就说，哎，你们三个人哦，一起洗澡了，你们一起洗澡哈。赶进一间这个浴室，三个人一起洗澡，但是一起洗澡没有关系啊，因为你们都是男生啊。但是你不要因为这一起洗澡你就要玩弄别人的身体，玩弄别人的性器官，那就是犯罪了，那就不对哦。所以这个虽然出于无知，但是我们要劝勉，不可以这样，你不可以随便玩弄人家身体，玩弄人家的性器官，你不可以这样说。如果你继续做，教会会给你除名的。再来，如果仅出于心理因素，这种同性恋，可以辅导了，比如说有的，因为我和你是好朋友，那我们常常在一起，我们讲话就好像知心朋友一样，我可以把心里话告诉你，所以我们两个很喜欢在一起。然后我们有时候就一起睡觉，一起什么都没有关系啊，那个是好朋友的睡觉，不是像一个男一个女，一个当丈夫一个当太太那种性行为啊，那个是一种好朋友，但是的一种行为，不是同性恋的行为啊，那最好是不要了啊，能够分开就分开哈，不要两个人一天到晚都在一起，到有一天发现别人和你很好的时候，他心中生出嫉妒啊，那就不太好了啊，那就有一点同性恋的心理问题了啊，是不是？你和我很好，但是有一天有一个人和你好像很不错，我在旁边看我会嫉妒啊，这个就有一点同性恋的迹象哈，这个就要辅导了哈。好，再来第四，嫁娶未信者啊，第49次圣职联会议1989年8月6号开啊，案题是说，如果你结婚的对象不是主耶稣受主耶稣宝血洗净的这个真耶稣教会的信徒的话，那么我们教会能够做什么呢？可以为他们办家庭聚会，但是这个家庭聚会不是唱婚礼 的诗歌，不可以唱婚礼的诗歌，只能用这个夫妻之道哦，你们结婚以后要怎么样过日子，怎么样相爱那些甚至劝勉这个以主内的这个要把自己的对象，就是没有信主的，把他带来教会信主那讲这些道理就都可以。但是这个家庭聚会是我们教会绝对不能够去用圣职人员去证婚，也不可以做祝福的动作，不证婚不祝福，因为你是和外邦，虽然在你家举行家庭聚会也是一样 那细节各教会就可以去决定哈。那若是举行家庭聚会啊，那就是我们唱诗就唱一些赞美神的诗歌啊，讲一些彼此相爱的道理啊，这样就可以了哈。好，接下来最后，好，最后我们来讲性行为啊，性行为的部分。好，我现在要讲刑罚哈。我们国家的刑法第十条第五项啊，注意听哈，称性交者，什么叫做性交？为就是是会基于，不是因为啊，会基于，不是因为。非基于正当目的所为之下列侵入行为，不是为了这个 不正当的、啊、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啊、那你有一些侵入行为是性交，什么性交呢、啊、第一个用性器、啊、用男人或是女人的性器、啊、用男人的性器的、啊、进入他人的性器器官啊，性器官进入性器官，或是进入对方的肛门、对方的口腔，使他结合的行为，这叫做性交，啊，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个啊，这个是刑法里面的规定啊。第二，用性器官以外的其他身体的部位，比如说你用手。或是用什么器具东西进入他人的性器官或是肛门或是使他结合的行为，这就是性交，这是刑法里面的文字，我念给大家听哈，是这样哈。好，那么我们真耶稣教会1997年107次总会副真会啊，即传道者啊联席会决议，我们的决议是这样哈，好像我有印给大家。第一，有三个人以上复杂性的关系，或已经犯奸淫如嫖妓，一律不可为之介绍或举办聚会，因为他们已经犯罪了。好，第二点，口交，用嘴巴和对方的啊。这个性器官或是什么哈、哦，啊，来接触哈、哦，乳交啊、哦，用这个对方的乳部啊，和这个他的对方来相交的啊、哦，或是用手啊、哦，用手去做这个动作，啊，或是用肛门啊去做肛交，或是平常的性交，都称为性行为哈。啊这里下面又讲哈，若单纯男女双方，意思就是都还没有结婚，也还没有交过男女朋友哈，则视为婚前性行为。如果你们已经有这个性交的关系的话，就叫做婚前性行为。那么要赶快辅导，让大家赶快结婚啊！第三，男女交往要注意，不可以太亲密了，不可以接吻。啊、哦、是啊，那这个外邦人说喇舌啊，哦，喇叭的喇啊，好像喇叭一样，这个舌头跑到人家的嘴巴里面，和他的舌头这样啊，啊这个或是抚摸啊，所以有的人虽然没有发生性行为啊，但是把人家的身体乱摸哈、啊，这种亲密行为啊，都属于。性交的行为就是了啊。好，再来第四点，如果是三个人以上的，当然这个就是已经是犯奸淫了哈、啊。这种性行为是犯奸淫的。第五，同性恋者若发生已经有性行为的动作，啊、不是有那个倾向或是心理的。什么观念而已，不是哦，是已经有性行为的动作就视为犯奸淫啊，这个是我们 这个总会开会的时候讨论的哈。那么这个结论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是主耶稣的儿女，主耶稣为我们牺牲流宝血洗净我们的生命，然后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恢复了原来这个天国子民的身份。所以神是圣洁的，主耶稣是圣洁的，你应该保守圣洁。所以信主受洗以后，你就要保守圣洁。好，我们一起唱诗。